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继彭博新闻在去年七月报道中国将全面封锁虚拟个人网络 VPN 之后呢，这个月初类似的报道再次出现，指中国最大国营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发布通知，将要在1月11号，也就是今天，全面封锁 VPN 和广义网络端口接入。消息传出之后呢，许多中国网民担心会大断网，让翻墙更困难，开始四处寻找应对措施。那么今天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以扫黄打非为由，去年一年就关闭了近13万个网站。而美国苹果公司将云服务交给中国国营公司来管理，这让中国政府可以更方便地监视公民吗？各项的发展似乎都显示，中国民众的上网自由与安全已经被压缩到极限。当局的网络管控能起到震慑作用，还是进一步触发了民间的逆反情绪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自由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渡。野渡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计算机研究员张树仁。张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根据刚刚我们导播所传来的信息呢，目前在网上我们的收看群众人数跟过往几天似乎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感觉上看起来各方信息来看，今天很多的中国网民仍然可以顺利的翻墙上网。我想先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这个上网的情况如何？过去几天您有没有听到过1月11号就是断网日这样的一个传言呢？
我今天翻墙上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几天呢，实际上呢，在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还有其他那个社交软件里面，也听到很多朋友都在担心，因为呢，这个今天呢开始呢说封锁那个 VPN 的人端口这个消息呢，事实上这几天呢传播的很广，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但从这两天的那个反馈过来的情况来看呢，今天好像那个翻墙的影响还是不会太大。
是，那么我们知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或者担忧，这是因为美国的网络世界在这个月初呢稍早做了这样的一篇报道啊。那么他在报道里面呢特别公布了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电信在最近呢发出的一则通知，通知里是这样说的，说贵司如果有使用443端口的，请于2018年1月10号前完成相关备案工作，以免被关闭443端口，谢谢。那我想继续请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张树仁先生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所谓的443端口还有所谓的80或8080这些端口，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为什么在中国电信发出这样的一个通知之后会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可能断网或可能无法翻墙这样的一种忧虑呢？
好的，就是这个80端口还有443端口以及这个8080端口，这三个端口呢主要是用于 HTTP 或者是 HTTPS 服务的端口，其中443端口呢是主要用于 HTTPS， 就是属于这个加密的上网浏览，但这个加密呢它跟这个 VPN 的加密是无关的。比如说有一些在线的支付网站，类似于像是支付宝啊、PayPal 啊，它呢是走的是443端口，80端口呢就是非加密的一般的网页传输是走的80端口。然后他说的这个封锁80端口和443端口呢，这个其实这个并不太可能，它应该是对这个消息的一个误读，因为说是如果完全封锁了这个，就是说用户的80端口和443端口，导致的结果就是说用户没有办法访问任何的网站，它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公告的原意，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是这个 使用户自己不可以自行的开放这个他自己电脑的80端口或者443端口来供这个其他人访问。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网站可以强制的备案。因为在中国境内的网站呢，目前来说是有这个备案的制度，但是这个备案呢，目前仅限于这个在机房的服务器。之前呢，有一些人就是说是他们可以拿自己的电脑来做这个服务器，直接拿自己的电脑来架设网站，因为他们不是透过机房，因此呢，这个备案呢是很难这个监管到的。然后这些人呢，之前是用一种叫花生壳的这个软件进行这个动态的域名解析，因为一般的这个宽带用户，他们的这个 IP 地址是不固定的，透过花生壳这样的软件呢，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用户每更新一次 IP 地址，因为宽带用户如果说是就是说是断网重新连接的话，它的 IP 地址就会有变化，而不会像机房它的网络再怎么样的连接，它的 IP 地址都不会变化。然后透过这种动态域名解析的软件呢，他们可以就是说是在这个 IP 地址变化以后，也能够把这个 IP 地址解析到域名上去。但是在多年前呢，花生壳就已经规定说，如果要使用花生壳的服务呢，这个域名必须备案才可以。但是呢，也有一些用户可以有其他的办法规避，比如说使用国外的一些动态域名解析的服务，或者呢是索性就是每次这个断网 IP 地址更改以后呢，就手动的去更新这个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来规避。这个规定呢出现以后，这个规定呢出现了以后呢，可以完全的这个封堵住，就是个人用自己的电脑来架设这个来架设网站，就强制的是这个就在国内的中国民众，如果要这个自己做网站的话，必须去租用这个服务器，然后这样的话呢，服务器也就必须要进行备案。其实它就是说为了加大一个监管，如果自己只是上网，自己并不是做网站的话呢，这个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哼，那么张先生，实际上您的说法与这个中国互联网另外一位观察人士温云超先生前两天说的非常的类似。那么温云超先生他的看法同样与你一样，他认为中国通讯管理当局来封锁80443这些端口的通知，主要是针对境内用户用宽带接入提供网站服务，但是这可以视为是中国网站备案制度的技术性强化，这就像您刚所说的，而不是针对翻墙，与翻墙无关，当然也与 VPN 无关。但接下来我想请教张树人先生的就是，既然说与翻墙与 VPN 无关啊，过去几天实际上我们确确实实也听到也看到一些美国之音的观众还有网友，那么也在推特上表达说这几天来的翻墙似乎越来越困难，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如何来解读？另外您刚刚稍微提到了这个网站备案制度的强化管理，那么这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很多人说这对于在中国的一些外企可能会带来影响，也请您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好的，就是说关于这个上网困难的问题呢，因为 GSW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防火长城，它一直都在进行这个升级，而且尤其呢是每当有一些什么样的敏感事件的时候 ，GSW 都会这个加大网络封锁的力度，这就会使这个使用这个 VPN 可能变得有一些困难。因为我呢是离开中国大陆已经3年多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记忆非常清楚的一次就是这个18大之前，当时是很多 VPN 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当时 GFW 采用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封锁。在以前的时候呢，只要是这个就是VPN 的 IP 地址没有被 GSW 捕获到，那么呢，通常来说 VPN 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连接。但是自从18大前那次升级的话呢，它是引用了这个两项技术，一项呢是这个关于这个 特征分析，另一项是关于流量分析。特征分析呢，就说是如果使用 VPN 的话，这个不管说使用这个哪项协议，它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进行加密传输的，它有一部分是采取明文传输的。这个明文传输呢，就是去传输我去跟哪台服务器进行连接，以及我使用什么样的协议来进行连接。
好的，
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传输呢，它必须来使用明文，因为它需要先用明文这个告诉对方服务器使用哪种加密方式，之后呢才可以进行这个加密来连接。然后 GFW 呢，它可以捕获这一部分的信息来判断用户是不是透过 VPN 来进行连接。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流量的分析，有一些 VPN 的协议，比如说 OpenVPN， 它的这个流量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是GFW 能够捕获到有一些这个加密的数据在进行传输，虽然他不知道这些加密数据传输的是什么内容，但他可以知道这些加密数据是透过 OpenVPN 来传输的，他透过这些就可以直接这个监测到用户是在，就可以判断出来用户是在使用 VPN，进而呢进行这个封锁。
是，
但是这样的封锁呢，它那个并不是一直进行的，我的就是并不是这个长期进行的。我的分析应该是，就是说是它的这种技术呢，对于这个GFW 的这个设备的损耗、硬件的损耗是非常大的，需要很大的资源，因此呢，这个使它没有办法能够这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进行这样的流量分析或者特征分析来跟 VPN 连接。
好的，张先生，我们也想在这里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他们今天的这个观察是什么。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个在等候的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您好。嘉宾好。很荣幸啊，我又能用 VPN 了，今天没有被封。其实话呢，我多方就是今天的话查阅很多资料，其实话呢，我发现有一则报道，不知道有没有嘉宾注意啊。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时候呢，就是防火长城引进了人工智能技术，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判断分析。所有就是与境外联机的协议，就是无论加密是否未加密的，都会被这个人工智能所探测，然后进行学习。然后这个报道就是分析了这个人工智能，尤其到了2017年底，然后2018年初的时候，好像又进行了一个新的设置，比如说，如果有大量的加密，就是流量产生的话呢，这个人工智能会去主动就是连接这个 IP 地址，如果发现是具有 VPN 协议的话呢，会被直接就是给切断掉。但是这个切断呢，就是怎么说，处于一种半断不断，但是你已经不能再连接境外的那个网站，反正就这个意思吧。我看到，不知道嘉宾有没有听说过，想问一下。
好，谢谢您，蔡先生。那么我想在请两位嘉宾进行答复前，我们再来看看在网上的一些网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他们的经验呢。那么这位署名叫 Dudley F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这次只是压制国内 VPN 和网络，并且扩大境外网站封锁规模，但境外 VPN 目前并无法切断。根据几位身在大陆的朋友介绍，开始不想翻墙找麻烦，后来因为封了多个还可以利用的搜寻引擎和网站，他们才开始翻墙的。我认为中共收紧反而激励了更多人翻墙，这也是好的方面。他想请教的是，如果利用外国卫星设备上网，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重点呢？那么还有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宾利的这位网友，他说搞这个墙增加了多少社会成本，几百亿上千亿，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还有这位署名王军的网友说，强国如果出现大面积断网之时，就是地动山摇之日。不过我们在网络上，在 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呢，有许多的网友都表示了，今天他们翻墙上网似乎没有太多的困难，而且相当的顺利。那么比如说这位江平网友，他说他是使用自由门，今天翻墙不错。另外呢 Michael 林说翻墙没有任何影响，通畅的很。更有意思的是署名锦影猫这位网友，他说了，你们不觉得翻墙太顺有点问题吗？我想先请这个野渡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呢、哦。在中国这个翻墙上网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很多中国网民要了解外面世界或者正确相关信息的一个唯一的渠道了。但是在网络上我们也看到有人用这样的一张图片来形容中国网民他们翻墙上网所要冒的风险，还有他们所带来的一些挑战。这是一个人，那么是双手扶着一把这个刀梯，那么双手流血的在往上爬，准备要翻墙。那么可以显示说这个中国网民到底，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这个翻墙上网它的难度有多高，那么它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先请野渡先生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事实上在中国翻墙上网这个难度还是蛮大的。因为对中国的这个那么多的网民来说呢，能够掌握那个翻墙技术，或者是弄到那个翻墙软件顺利的那个翻墙的，这还是很小的一部分，相对那么庞大的网民群体来说。而同时呢，就是翻墙上网了，就也是付出很大代价，好像这个代价也一个呢是付出了那个金钱的代价。因为呢就是说在目前普遍应用的 VPN 来说呢，基本上网民都是要那个购买 VPN 的。那个 VPN 的那个每个软件的实际上呢付出的那个代价不同，一般每个月小的是几十块，大的100几十块都可能。这对那个很多网民来说，一年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第二个就是时间成本，VPN 呢也是不断被封杀的，不断被封杀也要那个网民呢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找其他替代 VPN 或者替代软件。就是 VPN 在应用那个顺利来说呢，也是它可能有时候也是时灵时不灵了。最后本身它从服务器到网民的电脑上呢，这时间点呢也是不同步的，这里耗费时间去等待。这对我们的那个有限的生命来说，这种时间的耗费实际上呢就是很大的。第三就是那个政治风险问题了。像那个前去年2017年就是广西的一个不向阳这个网民，他就是那个向别人提供了那个 VPN， 结果呢就被判了5年半的有期徒刑。先要说呢，就说很多网上也有传言说那个哪里哪里的网民说因为使用 VPN 被发现了，跟着被处罚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暂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就说随着那个现在的中国当局呢，它大规模的就说限制中国网民的网络自由，那么呢从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它会具体到每个网民限制他们的那个翻墙上网，甚至是付出那个代价，这也是可能的。是像我们知道在2020年中国就会实行那个社会信用体系，这个信用体系会对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呢都有一个分为3、6、9等的那个
信用体系。
那么你这个网民他翻墙上网呢，就完全可能呢就说被归纳到这个社会信用体系里面，给打上一个负分了。这个负分就会影响你在整个社会里面的那个你的那个各种那个你的威胁。那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翻墙上网对中国每个网民来说都是很大的那个不能承受的。
是张树仁先生，我想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请您用简单2分钟时间来谈一谈刚刚这位河北蔡先生所提的，中国政府现在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在进行分析判断，那么在这个互联网上进行监控，这可能带来的影响。还有另外呢，刚刚这位网友提到如果利用外国卫星设备上网要注意什么样的重点，2分钟时间。
好的，就是我刚刚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说从这个2013年18大开始，它的 GFW 就进行了一次升级，这里面就是引入了人工智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流量分析还有特征分析，它都属于是这个人工智能。但是呢，那个时候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种封锁呢，只不过是这个一阵一阵的会采取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封锁。一种呢可能是那个时候技术还不太成熟，这个耗费的资源还比较多，使它没有办法24小时的来运用这种人工智能的封锁技术。但是最近呢，这个翻墙越来越困难，也就说明它 GFW 的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它人工智能的算法在不断的优化，所以呢，这会导致这个翻墙越来越困难。如果说要是应对的办法呢，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是将来呢，现有的 VPN 协议很有可能这个无法再使用。所以呢，这个要是解决翻墙的问题，有一就是有效的方法，就只能是使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个翻墙工具。另外呢，有一位网友提到说，关于卫星上网的这个问题，目前来说，这个卫星上网的技术呢，它是这个并不是特别成熟，也就是说是卫星上网的这个速度会非常慢。这个大概是我也有这个研究过，目前卫星上网的速度呢跟早期的时候拨号上网的这个速度差不多，因此呢，这个不就说是如果只是说浏览一些网上的新闻可能还是 OK 的，但是呢，就说是如果是要浏览什么 YouTube 啊这些网站的话，这个就显得这个就说是相对来说这个对困难一些。而且呢，如果说是卫星上网的话呢，不如透过这个拨号网络的这个技术来直接拨这个国外的这些上网的服务商，拨国外的 ISP 来上网。但是这样的话呢，上网的费用相对来说贵一些，跟拨打国际长途的费用差不多，但是呢应该会相对比使用这个连接国外卫星的费用要便宜一些。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这位是来自重庆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电子邮件通过什么搜索引擎能发过来？
啊哈，电邮要通过什么样的，您刚刚提到的是
搜索引擎。
OK， 好的，我们谢谢您，这是重庆的袁先生。另外我们再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然后稍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张树文先生一并的回答。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除了这个就是上面嘉宾说的这种反响方法，卫星啊什么小众的这个反响软件，还有一些就是什么 SP 那个，那包括卫星，还有那个什么拨号的，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封锁卫星和以后
的？好的，谢谢您李先生。好，谢谢您。那么张树文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一分钟时间，能不能请您简单的答复呢？
好，第一个嘉宾他的问题，他说是什么发送邮件应该用什么搜索引擎？其实就发邮件，发邮件跟搜索引擎没有太大的关系。搜索引擎是用来这个找寻网上的信息，比如说是像是 Google 啊、百度这些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并不能直接发邮件，但有的搜索引擎的提供商它也提供这个邮件的服务，例如说 Google 它既提供搜索服务也提供邮件服务，但是 Google 的 Gmail 它并不是透过搜索引擎来发邮件的。我想他想问的可能是需要用什么翻墙工具或者用什么 VPN 来可以发送邮件，因为有一些这个邮件的服务像是 Gmail 它是被封锁的，那么就说是只要能够这个翻墙访问 Google 的工具，那么都可以这个用来这个发送 Gmail 的邮件。另外另一位网友问到说，除了这个我之前提到的几种方式以外，还有哪些这个翻墙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是利用这个 Tor， 就是洋葱路由的这个软件也可以进行翻墙，还有这个像是 I2P 啊这些也可以，但这些呢基本也算是属于我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这个翻墙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呢，它基本是基于这个点对点的，在这个中共的封锁上困难比较大。然后呢，如果这些东西在比如说 洋葱路由的话借助网桥，以及 I2P 的话再借助一些这个它那些网站的列表，那么也可以这个来这个就是规避一些这个当局的封锁。
好的，我们现在呢要把我们话题转向苹果公司。我们知道在昨天发布了公告，那么宣布从2月28号开始，在中国的云服务将交由中国国营的一家公司来管理来运营。这消息呢立刻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质疑，甚至还有人说要写信给苹果的 CEO 来表达抗议。我们看到了在香港的一位出版人鲍普先生，他就这样说，他说苹果公司把中国地区的所有用户数据交给中国政府，说明只要你生活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能靠任何一家公司去保护你的隐私，恐怕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改变这个不把人当人无视人权的政府了，而且不幸的是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唯一办法。那么另外我们网站上也有这位署名 June Chen 的这位网友在聊天室里面提到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是西方网络公司高层屈从中共背弃原则的典型代表，从大面积下架 VPN 到去乌镇大会捧臭脚，到现在把用户数据出卖给中国国营公司，这些以库克为首席执行官的苹果一退再退，沦为中共专制政权打击互联网自由的帮凶，让人不齿。那么我想请教我们的野渡先生，两分钟时间来谈一谈您对于苹果公司的最新宣布，那么您认为在这之后这个云服务在中国还可以使用吗？
事实上这苹果和中国达成这个协议呢，在去年已经是做了，只不过是现在才实行而已。苹果像这种做法呢，就是我们看到就像很多那西方互联网公司一样，为了那个所谓的那个商业利益而出卖了最基本的价值观，这种是屡试不爽的了。在中国来说，目前是因为苹果不得不承认它的很多服务呢，这相对安卓系统呢还是相对安全的，所以为了这个云服务的那个体系安全需要的话，我想实际上我们最应该使用一种做法，就是我们的把我们的苹果手机呢就是改为注册为其他的国家，像那个美国、英国、香港等等，不要用大陆的这个所在地来注册，那么这样的话那个云服务呢就不会再保存在中国这里了。而且呢实际上呢注册为国外的号码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使用那个 VPN 服务，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苹果商店是没有 VPN， 全部下界的，那么当你如果注册为国外的那个用户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大量的免费 VPN 给我们使用的，这是我们应对目前的这种云服务一个应该是要使用的一个方法。
是，确实啊。那么包括苹果公司自己也都提出了您刚刚所说的两点建议，第一就是注册一个可能地址是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苹果账号，第二如果不想让这家中国国营公司来管理你的云服务，那么干脆就关闭掉你的这个苹果云服务的这个账号，所以这也是苹果公司提出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我想最后我们节目还剩下两分钟时间，我想继续请野渡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我们看到了不论是在网络上面的这个使用自由的压缩，或者是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个人网民的这些隐私，还有他们相关的这个讨论的范围与自由权利不断的被受到影响和冲击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强制的压迫之下，您认为它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还是说像我们刚刚有网民说，你越是防堵我们，那么这个翻墙的能力大家就会越来越强，更多人越来越希望翻墙，您的看法？两分钟时间。
打压网络自由呢一直是中国当局那个政权安全的重中之重，他们一直认为呢说不受控制的互联网是可能瓦解党国党控制社会的可能最有威胁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去年开始实行的网络安全法，实际上呢从几个方面已经加强了对那个网络自由的控制，这实际上中国的网络自由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那个蚕食沦陷掉的。但是应该说呢，说我们曾经有过那个网络自由，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向往自由，这点呢是什么样的手段都控制不了的。在党国来说呢，他越是为了那个政权安全而实行那个控制中国公民那个各种自由，那么呢实际上呢他的政权呢是越会进入那个 更不安全的处境，他就会进入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处境。未来是说不管什么样的手段，我们都会相信那个一个自由的中国的到来是怎么样他们都会阻挡不了的。
嗯哼，我想请这个张树人先生也请您简单的谈一谈您的看法，一分钟其实三十秒左右时间，抱歉。
嗯，好的。因为就是我的看法是，就是他对这个网络的这个围堵，就是可能不太可能会激起太大规模的反抗，因为这个翻墙的人目前来说在中国这个属于非常少数非常小众。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翻墙，其他的人几乎都没有这个墙的存在，也就是几乎都不知道墙的存在。而且因为中国它有很多的这些个国内的服务，它照搬国外的服务，让很多人这个不用翻墙，他也可以这个做很多他们在网上想做的事儿。所以说，就算是他这个加剧对网络的封锁，可能也仅仅是这个有少数人发现到这个上网的不便，但大多数人可能感觉他们的生活还照样的过，所以我的这个看法并不是很乐观。
嗯，我们看到现在在网络上，我们有两位在聊天室里面的网友，或许我们就用他们的这个看法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收尾啊。这位署名叫吕洞宾的网友，他提到揭露事实真相，促进关键改革，挽回道德沦丧，跳出网络城墙，眼界知识更加宽广。还有这位署名叫乐乐的网友，他说如果我们宣扬的主流价值观是先进的，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我们又何必害怕所谓西方价值观呢？只有我们不再封合法的 VPN 时，我们才能够做到文化自信、政治自信还有制度的自信。那么今晚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对有需要上网帮助的网友，我们也可以提出建议，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上网办法，我们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翻墙链接。同时您也可以订阅美国之音的每日电邮新闻，当中除了新闻报道，双语新闻也包括了最新的翻墙信息，我们会每周更新两次，请您电邮到我们的网址，注明要订阅新闻。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野渡先生还有张树人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中国复兴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再会。